鲍慧渊，不，鲍维坤博士他分享心经，这是一个心理研究的一个课程，两天，我说是两个景天，就早上9点钟到晚上9点钟。那回去以后，我就发现我的了解怎么样去减准，反正不能睡，就好像心经所说的昼夜思想神的话语，那种甘甜。所以今天早上可能睡得不好，这个不是我的条件，最大的条件是我的言语，因为这个不是我很灵光的言语去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你听不懂的时候，你可以问你隔壁左右，看看他听不清楚，好不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题目：重在恩典，怎能偿还？那首先问问大家，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什么错误，还是有什么弄错的地方？你有没有看到？给大家一点提示，这里最需要两处的地方，是我们基督徒经常是弄错的地方，所以在我们信仰观念上是弄错的。有没有看到？
恩典是不用还的。
哦，恩典是不用还的。还有呢？重债。还有没有？不论你是对还是不对，最后跟大家弄清楚好不好？那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还要明白重在恩典的内涵是什么，对不对？你不晓得重在恩典的内涵， 你根本不晓得怎么样回应这个问题。第二个我们想了解的是，从重在恩典是谁说恩赐的，是谁说恩赐的？还有重在恩典是谁所领受的？谁所领受的？那先让我花一点时间去来跟大家回顾一段教会的历史。为什么主耶稣必须要死？有没有想过？大家都记得吗？主耶稣为什么要死？给你5秒钟去思想用。主耶稣为什么要死？我们都知道吗？其实这是在心经上里面最重要的消息，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教授历史。神创造了天地，他就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去做男做女，而且让他们在伊甸园里去做神地上的管家。但是由于撒旦，就是那条蛇的诱惑，亚当跟夏娃犯了罪，离开了神的恩典，还有他们将罪的咒诅传给了他们的儿女。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跟你，都继承了他们的罪性。所以天父就差派他独生的儿子耶稣，放弃天上的荣耀，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上里面，住在人的中间，成为他子民的救主。那耶稣生于童贞女，所以避免了所有其他人类所坚忍的堕落，还有罪的咒诅。而耶稣作为神无罪的儿子，但是他能够成为神所要求的无瑕疵的赎罪祭物，因为神的公义要求他要审判，还有刑罚罪恶，而罪的公债就是死。而神的慈爱圣情感动了他自己，去差派他自己的独生儿子成为罪的挽回祭。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挽回祭，所以凡是单单为了救恩而信靠他的人就得到拯救。因为人若口里应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轻易，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还有就是凡是相信耶稣的人都得享永生，因为神爱世人， 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只要一起信他的，不及灭亡，反得永生。那请问这个大家这段教恩的历史，有没有看出重在恩典的内涵是什么？重在恩典的内涵是什么？这是你应该是很熟悉的，对不对？刚才那一段教恩的历史，有没有人可以回应？啊，重在的恩典内涵是什么？什么是重在恩典？那就是耶稣基督钉身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救赎的大恩，对不对？那刚才那段历史是谁所恩赐这个重大的恩典呢？谁？神。我们晓得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还有是谁所领受的？这个重大恩典是谁所领受的？是谁？我们就是你跟我都有，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信靠耶稣的人都在里面，包括你跟我。那既然是这样子，我再问一问，谁应该为这份神所厚赐的重大恩典来做个回应？对，我们，这是你跟我。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如何来回应恩赐这个无比的大爱和他所厚赐的重大恩典？谁该来回应？谁应该要是你跟我，对不对？那事实上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三卷福音书都分别了启示了耶稣呼叫他的追随者，在信靠主的人，就是你跟我，必须要肯付代价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但很可惜，背起十字架这个吩咐、这个要求、这个命令，好像已经越来越少人去听从和进行。为什么？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都在今天早上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已经给了我们的答案。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计算过跟从耶稣的代价，所以他们既不愿意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钉在十字架上，只为自己的利益，只为自己而物，还有只想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永生。但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25-35节这短短十节经文里面，除了清楚表明怎样才算是真正跟从耶稣的门徒以外，当中也启示了主的门徒如何和神心意的回应主重在恩典的厚爱。好，现在我们一同来接着讲的经文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先看第25节，好不好？对，25节怎么样说？一起读好不好？
有许多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好，就在这里，你看了什么？在这里，这25节，这是他的背景，简单经文的背景。”在广这里说明什么？你看了什么？很敏的，很突出的一个名字，这个词最多的人，对不对？如果你有已经有查考过西福音书里面有关耶稣的生平的话，你一定会知道 清楚知道，在耶稣整段的生命旅程里面，大部分时间都有一大群百姓热心的跟随他，对不对？但耶稣都不为所动，为什么？因为他十分了解他当时那些跟随他的人，有一些为了什么？什么？对，还有呢？看神迹啊，对不对？为得病吃饱啊，还有呢？看看明星啊，看看这位年轻人啊，全世界哪位明星，对不对 ？Superstar， 还有呢？看看热闹嘛，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一些人看看这位年轻人如何去面对抵挡他的势力。还有更重要的，更重要，他们渴望耶稣基督推翻当时的罗马政权，对不对？因为他们以为神可以接纳应许大卫的一个国家，对不对？但其实这都不应该是他们的期望。其实耶稣基督只有他继续去彰显他的神迹，医病赶鬼，许多的人都会继续来跟随他。但是耶稣更加知道，人群中大多数的人对于属灵的事毫无兴趣。如果主对他们说，谈论要服侍别人，要舍己，跟他们谈论要顺服听从上帝的旨意，还有跟他们谈论十字架，还有跟他们谈论背负十字架，他们就会假装不了解、不明白，也很快就离开主。还是他们犹豫一阵子，跟随一阵子，然后就慢慢的离开主。各位，我们又如何呢？我们又如何了？其实耶稣经常的教导，人若要做他的门徒，就必须要有准备受苦的心智。当然是与耶稣同行的人还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耶稣不愿意他们模模糊糊、混混沌沌的，但是要他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跟从他，要成为主的真门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那些容易的事。我们来看二十六节，我们一起祷告，一二三。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看经文，爱我胜过爱，原文是一个恨字。其实我本把它翻译是爱我胜过爱。的意思也是蛮对的，因为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来解释这个恨字。经文是这样说，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经文清楚地指出，是要我们必须要爱主胜过爱一切，让主最首位，唯有这样才不至于我们被家庭、被一切的冲淡，牵累我们来专心专一的来跟从主。所以主耶稣不需要我们小爱我们自己的家人，而需要我们爱他更多，因为主耶稣总要在我们信靠他的人里面占有最重要的位置。而其实爱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到处都是主的吩咐。人如果先有爱神的心，爱神的心就必定会更加会以神的大爱来爱其他的人，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友，甚至世上每一个人。那在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对 坏赛人和文士也曾经重生孝敬父母这个灾命。我们可以自己回去看马可福音第七章十到十三节，还有实际上检视他是何等的爱他的母亲，最后还为我们孝敬父母留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尽有他仁慈的本分。你回去看，可以看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所以我们必须爱主胜过爱一切，才算是基督的真门徒。各位要成为基督真门徒，就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我们看二十七节，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其实十字架在福音书里面很早就提过这个十字架，但是你看开始好几章都没有说明主自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是不一样的，当然是有相同有 不同的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认识十字架的真正意义吧？有没有人认识十字架的真正意义？你可以分享十字架的含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圣经里面所指出的十字架，并不是我们人生里面难以推卸的重担。很多人都误解十字架的真正意义，以为他们在他们人生里面身旁不好的经历和遭遇就是他们的十字架啊。比如有人选了一份工时长、工资少的工作，对不对？有人与很难相处的老板跟同事同工，还有什么？有人的丈夫妻子脾气不好，有人的配偶没有信主，有人生病，有人失去工作、离婚等等，就以为这是他们所谓的十字架。但是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圣经里面的十字架是代表死亡跟自我牺牲。有人以为忍受了隔壁的无理取闹的邻居就是他们的十字架，又还是面对一些不方便还有很麻烦的情况啊，比如我们需要照顾我们年纪比较大还有万种病的父母，还是我们要照顾一些反叛的问题儿女，就是以为这是他们现在必须要背负的十字架。其实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十字架。这样的误解并不是耶稣所说的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而其实十字架原本就是罗马人用来处死犯人的最残酷的工具啊。当犯人受死刑的时候，必须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到刑场去，受难的时候人必钉在十字架上边悬挂直到死亡。这其实第一世纪最受辱也是最痛苦的处死方式。所以其实圣经里面的十字架是指为主的缘故遭受损失、痛苦、失败、患难、受辱、挫折等等的困苦，这才是主所说的十字架。那究竟背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挂在这个胸前啊， 还有穿着一个 T 恤，里面是十字架，还有戴在头上一顶帽，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十字架放在哪里？有没有笑过？好，还是我将一些圣经学者他们指出来跟你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有一些圣经学者指出，被十字架的意思是认同基督的受辱和受苦，并且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还有被十字架指的意思是要向自己死，放下个人的计划，还有你的宏伟壮志，愿意按照基督的带领去侍奉他。被十字架指的是我们对神救赎罪人、解义见伟大的工程第一份贡献和服侍。那耶稣完全舍己和他自己的付出、自我的付出，就是这个真理最高、最宝贵、最真实的表现。还有主呀，命令跟从他的人要效法，要效法他的行为，也才是背起自己十字架的真正意义。你同意吗？你同意吗？同意一部分，还是全部呢？我们当好好的思考。啊，实际上背着自己十字架在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经常的宣广的，所以你回去可以看，我列出来的经文，我稍微读一读啊，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他你可以回去看看列出来的经文。而主耶稣以背起十字架才能够做他的门徒的这个吩咐、这个要求、这个命令，目的是什么呀？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主耶稣有这个要求？要求谁？要求你跟我，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要让跟从他的人，就是你跟我，要知道，如果不愿意为他受极大的苦难和凌辱，就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背起十字架就是被凌辱受苦的标记。要成为基督教门徒，必须要跟付代价。我们可以看28-32节这段经文，我们先来读28-30节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他必须发挥，能盖成功吗？恐怕他的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笑笑话他说，这个人盖楼却不能完工。
好，就这段。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比喻，因为主耶稣用了两个比喻来强调人跟从主之前应该要先计算代价。他将基督徒的生命比作一场见证，一场建筑的工程。第二个比喻说明，就是一个人若要盖一座楼，就应该先坐下来计算他所需要的建筑费用，如果不够钱，费用不够的话，他就应该怎么样？不要做这个大白匠的工程，对不对？又没有钱吗？钱不够吗？如果他还是有开工去弄这个工程，经文说给我们听怎么样会？结果会怎么样？地基破好了，那楼房呢？在哪里啊？ 只能够够钱去安装那个地基，对不对？那往后怎么样？人家会笑我们呢，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还工，这是半途而废啊。那做门徒，在基督的门徒也是这样子，应计算代价，看看自己是否是诚心诚意为基督舍己，否则我们只能可能为为主啊，开始的时候大发热心，但当我们面对困苦患难，还没有获得神应允去宰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对主冷淡，还有说离。如果是这样子，旁观的人看见就会讥笑我们虎港通或是可以虎头蛇尾半途而废。世界上的人都会鄙视我们半信半疑的基督徒，他是或是我们心里会评论，那讲起我们就不如不做主的门徒，那就不会被人家讥笑半途而废虎头蛇尾。还有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个比喻，在31到32节，家庭姊妹我一起来祷告吧，1、2、3。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商量，用2万兵去抵抗2万兵来攻打他们吗？
若是不然，这称必然的意思，派记者去求国，甚至逃国。这里是我们什么另外一个比喻，好像一场战争，你出去打仗，现在对方是一个军力比较强的时候，你怎么样？我是选的后人，我一定选。你会怎么样？去打仗，我只有100人，对方有10000人，那怎么算？你会怎么样？这经文教导我们，我们打成仗的时候，必须要仔细的考虑自己的军力能否去打败敌人，对不对？我们应该完全去了解，如果不是背水一战得胜，就是兵败如山倒，甚至乎是把自己的生命也赔上。那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物也是这样子，不能够半途而废，必须要照下来计算这个代价。盖楼要先计算这个花费，打仗要先决量这个兵力，而接受要求的，明显就是要我们完全的服侍。我们必须要思量，我们是否跟负代价，跟负这样的代价来完成他的使命。要成为基督的门徒，就必须要撇下一切。我们来看33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到33节，1、2、3。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给你5秒钟看看这段经文，然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请喜欢这段经文呢，好不好？举起你的手，让我看看，有没有喜欢这段经文？哎，为什么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一个和边还有了，还有，哎呀，阿边是神丁啊！大家怎么样？有没有？有没有喜欢这段经文？那我们都不要怪责对方，因为这段经文，最新的学者告诉我们，这是一段最不受基督徒欢迎的其中一段经文。为什么？ 因为他清楚指出，无论是谁，无论是你跟我，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你怎么样理解？到我边，我也边感恩，要为我们自己承认，我们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来祈求神有一天感动我们都能够做到。而其实要不撇下一切，也不是说一个人要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也是要说他必须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其实你跟我都知道，主不一定会叫人撇下一切，但是主却会要求每一个人必须要有存着一个根深乐意撇下所有的心。但如果我们肯为主撇下自己一切所有的，就必定会得着永生和不能朽坏的赏赐。好，我们看看彼得怎么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经文好不好？一二三。
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你们若是在天上的父，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唯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我们能够撇下一切吗？我们能够撇下一切吗？好，我们再来看34到35节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这是一个在经文里面耶稣在附加一个有关人的一个比喻。你可以看经文内容，你可以看它是一个忠告还是警告。人有什么用处大家知道吗？姊妹一定会知道，对不对？人有什么功用？调味啊，最小的调味，对不对？还有了，
防腐，
还有了，
防滑，
很多很多啊，姊妹一定会记住。但是在当时候的背景，盐是一种有抑制、有调和、有洁净，对不对？有杀菌等等的杂质在里面。但是其实当时以色列们在城市里面的人不晓得，不敢想象为什么盐会失了味，还有失去功用。可能你往前已经有听过，原来当时以色列们用的盐就是从死海里面去采回来的盐，是一个结晶体，一够一大够一大块。那怎么样？他就把它就煮啊，有的盐分在里面。当它的盐失了味以后，只是这结晶体而已，剩下来就是这样子。而同样，基督徒也要发挥盐的功用，因为如果一旦失去了盐分以后，剩下来的不单是件淡而无味的结晶体。还有怎么样？经文怎么样说？没有用，不单只是没有用。还有，就是连粪土，对不对？怎么样说？粪土也不如，就是连最小的功用也不能够发挥。什么就是成为这个肥田料，最终怎么样？ 最终别人掉在外面。同样，如果是基督徒不发挥应有的作用，好像人的作用，最终可能被主弃绝。那请问这个警告，这个比喻，谁人要听？谁人要听？还没有人知道。有耳朵病，那谁要有耳朵？耳朵，谁呀、啊？我们呢？就是你跟我都有听，对不对？清清楚楚，有耳朵可听的就应当听。那结束最后就用这个说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来结束警顿，如何才算是基督真文头的教导？去告诉我们。那这句话有什么意义？有没有思考过这句话有什么意义？那 很明显啊，好像刚才一样啊，只要别人愿意去撇下一切，说明什么呀？啊，原来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聆听接受作为基督门徒这个要求。但是我们刚才看彼得哪里经文，但如果一个人愿意跟从主耶稣的话，不计较代价的话，愿意甘愿付出这个代价的话，就应当听命和跟从。那有一个你跟我都非常熟悉的故事，对于沙滩上的脚印，所以脚印对，大家非常清楚，有一个人梦见和主耶稣在沙滩上走，回顾他一生，看见沙滩上留下两双的脚印，而他的领受是因为主耶稣一直与他同走这段人生的旅程。但后来他发现，在他最艰难、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沙滩上只留下一双脚印，而这个情况令他十分困扰，于是他就问主耶稣：“主啊，为什么在我最艰难、痛苦，还有最软弱的时候，你想要离我而去？”啊，主耶稣回答是：“亲爱的宝贝，我爱你，我绝不会离开你。你看见的那一声脚印是我的，因为在你最艰难、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是我背起你走的。”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是 Mary Stevenson 所写的一首短诗。这首诗写得美不美？这首诗写得很美。有没有没有听过？还有没有看过这里？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看过？还有听过这里短诗？有没有？没有。啊，一个，大部分都应该有听过，因为事实上这首诗写得很美丽。但是这不完全是符合我们圣经的教导，你听清楚，并不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不但写得很美啊，还有相信在基督教里面感动过很多人，有很多人喜欢引用这段短诗来鼓励人去面对困难啊，困苦的时候不用担忧，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有主同行，有主看顾。但是这并不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为什么？有没有人思考过？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对，还是决定经文可以帮助大家思考。路加福音9:23，也是在福音书里面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其实这等是非常之好，但是同样经文经常明确的表示，主要是清楚的要求跟从他的人，这是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 请不要弄错啊，主不是要求人去背上主的十字架，因为他的救赎大功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但是主也绝不会，绝对不会替人去背十字架，更不会替人走他们该走的人生路。相反，主耶稣一开始就要人寄信跟从他的代价，并且检视自己配不配，能不能成为主的门徒，忠心跟从到底。但是很可惜，这首诗却成为了今天许多很多很多自称为基督门徒的邪教。他们只是等着耶稣把他们抱进天堂里面，将上帝当成了有仇敌的王大仙，还有只有摇手摇动他的手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把他们带进天堂的圣诞老人，滥用上帝这个恩典和怜悯，来掩盖他们每天都应当尽的本分，还有他们以完全依靠神这个属灵的好后来掩饰自己的懒惰，不肯付代价，来份丑陋，什么都不愿意做，不想做，不肯做。没错，上帝为他的儿女背负重担，这是主的慈爱、怜悯和恩典。但是，当人去滥用这神圣的爱的时候，却忘记圣经教导我们又有受苦的身体，面对苦难又忍耐、幸福和尽命，并且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忠心坚守信仰到底，实践使命、领人归主等等等等的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反思，其实既有可能，我们既有可能不配、不能做主的门徒。因为只有当我们根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称为主的门徒，又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回应这份由神所厚赐给我们的重大恩典。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只求恩主赐给我们生活无忧、有求必应，并且将这个祝福变成了廉价的恩典来享受，不想不愿意按主的吩咐、要求、命令故事付出任何代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主，甚至将本来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重担毫无羞愧的交给主耶稣继续为我们来背负了，还是我们愿意专业地靠着主加能驱力，并且甘愿付出任何的代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主，与主同行，来回应主他亲自成为了唯一救赎我们的挽回祭，为我们舍弃自己神圣尊贵的生命，甘愿钉在十字架上，身体为我们被埋黑，宝血为我们而流出，来一份无比的大爱，来一份厚赐给我们想永生都荣耀的重大恩典呢。各位弟兄姊妹，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彻底地改变我们在信仰上的偏差。我们经常在信仰上、观念上弄错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哪里？我们经常弄错的地方啊，我刚才很早已经跟大家回应，往后我们必须要弄清楚我们经常弄错的地方在哪里。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提出了，我们再来回应这个问题。我们经常弄错的是什么？相信你跟我都会同意，就是我们今天蒙受的并非是廉价的恩典，而是重价的恩典，主耶稣为我们舍命钉身在十字架上边，而且这重价恩典是无论你用任何方法、任何代价 都不能够偿还的，永远都不能，对不对？还不清啊。而我们能够讨神喜悦的，就是重回敬拜，回应神的呼召。呼召什么？我们要决志成为基督真门徒，最爱我们的救赎恩主，背上自己的十字架，甘愿付上任何的代价，甚至不惜撇下一切，听命信服，终身的跟从耶稣。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回应这份由神所厚赐给我们无比的大爱和重大恩典。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主要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他说那些我们没有想过，原来叫基督徒跟从主耶稣需要舍己和被十字架。我们甚至 只希望去越过这个舍己的要求，就能够直接去跟从耶稣，想永生到荣耀，却没有想过应当撇下一切来回应神你对我们的呼叫。大感谢主，记得今天 你所启示的真理，不但让我们知道除非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撇下所有，否则永远不可能跟从耶稣，更加让我们明白耶稣口中所说的十字架，乃是指一切为基督的信仰而承受的痛苦和牺牲，并且让我们体会，如果我们是你的门徒，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以色列你的子民所用的盐一样，一旦失了味，就没有办法恢复，想扔在地上，任由人践踏，令基督里羞愧。所以，虽然我们跟从耶稣这条路的确是不容易、不欣赏，但是我们深知道，并且相信，凡是耶稣的门徒，都应该是一群决志要跟从主、这忠行的人。所以很求恩主帮助我们胜过尊爱自己的软弱，并且加能赐力给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全心全意为主你而活，尊主为大，凡事让主你居首位。我们不但愿意放下一切献上所有，并且甘愿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主，撇下一切为使我们向父神里献上自己的拦阻，好叫我们能够配得领受恩主你无比的大爱，并且回应神你为救赎我们罪人而牺牲你爱子所厚赐的重大恩典。我们简单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